我们今天我们主耶稣基督上帝所给我们的十诫。那么在我们上次我们是思想整个十诫一个比较全面的来看，那么我们今天来思想十诫当中的第一条诫命。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20章3节。出埃及记20章3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投影出埃及记20章3节，我们一起来读。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我们一起做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你要做我们的神，你要让我们也做你的子民。我感谢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你就把你的诫命给我们。主啊，让我们不要做愚昧人，你要让我们做智慧人。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主啊，我们就求你赐给我们那真的智慧。我们也愿意你当年怎样把十诫刻在石板上面，主啊，我们也愿意圣灵也把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主啊，愿你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成我们路上的光。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先回顾一下我们上次来思想十诫。那么上帝是出于爱，出于他的爱赐下他的诫命。那么十诫的总纲呢，上帝诫命的总纲就是爱。第一是爱上帝，第二是爱人。所以我们在上次信息当中我们思想到，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遵行上帝的诫命呢？我们只有通过爱。如果我们对神对人没有真实的爱心，那么事实上无论我们怎么做，我们都不可能遵行上帝的旨意。所以律法只有在爱中才可以被成全。那么这是在罗马书13章8节，罗马书13章8节圣经是这样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把这个圣经的教导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在接下来思想实践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反复的提到这一点，只有在爱里才能够成就律法。那么上帝赐下律法不是要辖制人不是要审判人，不是要定罪人。上帝赐下律法是要引导人，引导我们走正确的路，帮助我们走在一条蒙福的道路上面，不要让我们走偏。就好像这个你开车在路上有交通规则，交通规则从一个方面好像限制我的自由，但是这不是交通规则的目的。交通规则的目的是帮助我们更安全的到达我们想需要到达的地方。我们上次去讲了一个故事，就是有位先生在路上开车，事实上只有他一个人在逆行，他开错路了，他一个人在逆行。但是这位先生觉得，那个先生他觉得所有人都迎面向他开过来，这个先生就觉得所有人都在逆行，其实是他一个人在逆行。他为什么呢？那么他觉得，哎呀，我开车很难，所有人都抵挡我，所有人都往我这个方向开。其实不是别人的问题，是他的问题，因为他没有遵从这个规则，没有遵从这个交通规则。所以这也是律法的心意，上帝赐给人律法，给我们一个引导，给我们一个帮助，让我们走在一条蒙福和走在一条通向自由的道路上面。这个律法的目的不是要辖制我们。那么上帝是出于他的爱赐下律法。那么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很多人问这样的问题，既然上帝是爱，那么那上帝为什么要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呢？那既然是爱嘛，你可以有很多神嘛，和平相处我前段时间看新闻，就是在我的家乡武汉中国武汉这个地方，他们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墓地。在这个墓地里面很有意思，它有这个给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墓地，也有给穆斯林的一个墓地，也有给佛教徒的墓地。那么在每一个墓地它是非常好的一个大厅，那么它按照不同的宗教不同的传统它来装饰这个房子。 那么基督徒的这个墓地这个大厅上面呢，就有十字架呀、天使啊、死尸这些。然后这个穆斯林的这个，他就是按照穆斯林的那个清真寺来装饰，佛教徒按照庙来装饰，啊，看得好像好和谐，大家都在一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又在想，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爱，那上帝为什么不这样呢？让所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在一起和谐嘛，和谐相处嘛？为什么上帝第一诫，十诫的第一诫，上帝就要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呢？当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起，我一直前段时间一直在看一个电影，叫做这个《魔法奇缘》，这个迪士尼一个电影《魔法奇缘》。后来因为我的女儿非常喜欢看，看了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我们就陪她看。后来我看了以后，我发现这个故事其实在讲什么呢？其实在讲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故事讲的是，就是有一个小公主，那么有一天很小的时候，有一个巫婆就把这个小公主给偷走了，从这个王宫中给偷走了，然后呢就把她关在一个很高的树上面，然后就骗这个小公主，就说这个巫婆就说我就是你的妈妈啊，就把她关在那个地方，不要让她出去，就是你看外面很危险，你不要出去。她其实这个巫婆为什么要把这个小公主要偷走呢？因为她想要她的这个头发，因为她这个头发呀，长发公主的故事，她头发就是用她的头发可以保持人不衰老。那么当然这个故事最后很美好，有一天这个小公主最终发现了真相，然后她就回到她亲生父母的身边，就离开了这个巫婆。其实我就在想，这其实在讲什么呢？这是在讲我们整个人类的故事。我们人类本来是上帝的孩子，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上帝把人放在他的伊甸园当中与上帝在一起，但是我们人被魔鬼的谎言所欺骗，我们被魔鬼所俘虏，被魔鬼带走了，然后我们还认为啊，魔鬼就是我们的父，然后我们在上帝之外有很多的偶像，我们去跟从这些偶像，就好像那个小公主就认为那个巫婆就是她的妈妈，结果那个巫婆其实是要挟制她啊，其实是要仅仅是要让要她的这个头发而已，这个巫婆并不是爱她。但是这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光景，我们离开我们真正的天父，我们去随从各样的偶像，而神的心意是怎样呢？就让我们回到他的身边。所以这是一个很自然的道理，如果是我们亲生的父母，他希不希望我们叫别人叫爸爸妈妈呢？他肯定不希望的啊。如果我们从小就被一个人贩子给偷走了，给抢走了，这个人贩子无所谓，我们叫谁叫爸爸妈妈，因为他不是我们的父母，他是小偷，他把我们抢走了，所以他可以说啊，你叫他也可以，叫他也可以。但是真正的父母是不会喜欢让自己的孩子管别人叫父亲母亲。那么我们以前在我的家旁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超市，那么有一天我们看见这个超市里面就发生一件事情，他贴出布告来，在这个超市里有一个小孩子啊，被人贩子就抢跑了，就是光天化日之下就把这个小孩子就抢跑了，然后父母就追追追也没追上去。后来我们看到这个消息，我们就很害怕，我们有很长的时间就不敢带我们的女儿去那个超市里面去。所以这也是我们的天父对我们所怀的心意，因为他爱我们，他是我们的父亲，他造我们按他的形象和样式造我们，所以他不愿意我们被人贩子抢走，被魔鬼抢走，不愿意我们去跟从别的偶像别的神啊。所以上帝第一诫就是除他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那么我们来思想我们人类历史中人类所犯的第一个罪，就是在伊甸园里面犯罪的。所以这个也提醒我们，今天很多人认为犯罪是环境造成的啊，我为什么会犯罪呢？为什么会这么软弱呢？啊，因为环境，周围的环境都是这样嘛，周围的人都是这样嘛，所以我无可奈何啊，或者我成长的环境是这样。很多人用这样的一个借口来解释他为什么会被诱惑、被试探、会犯罪，其实这只是人的借口。因为人所犯的第一个罪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呢？ 在伊甸园里，在一个最完美的环境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人犯罪是被私欲牵引啊，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人犯罪是因为他自己要犯罪。那么我们来看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人类历史上所犯的第一个罪，那这个罪事实上是什么？就是他们想成为像上帝那样，他们想成为像上帝那样，他们要在上帝之外，他自己要成为神，他要成为那个别神，所以就导致他们最后违背神的律法，犯罪得罪神，被赶出伊甸园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创世纪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创世纪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所以我们都对这个故事很熟悉，我们也知道后来发生什么。哦，第五节啊，蛇对女人继续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最后这一句话就深深的就进入到这个夏娃的心里，夏娃就把这句话就听进去了，魔鬼就找到夏娃的这个破口，夏娃的这个破绽，趁虚而入。这个破口破绽是什么呢？因为夏娃他心里真的是有这样的想法啊，我要想成为像神那样。如果夏娃心里完全没有这样的想法，这样的诱惑对夏娃有没有用呢？没有用。你打个比方啊，今天有一个人就说，哦，你看这个奥巴马帅不帅啊？我说，对我讲，我说啊，很帅很帅。然后他就说，你想不想成为奥巴马那样？我说，哎呀，我不想，算了，他是他，我是我好了。所以这种话对我不起作用，不起作用。但是魔鬼对夏娃所说的话就对夏娃起作用。魔鬼对夏娃说，哎，我告诉你一个好方法，你可以成为像上帝那样。哎，这个方法很简单。那夏娃一听，他就把这句话就听进去了。为什么会听进去呢？因为他里面真的是有这个想法。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人犯罪是有私欲，你心里有这个私欲，你才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从这个事情上我们看得非常的明显，如果夏娃心中完全没有那样的想法，这句话对他来说没有意义。那么想成为像神那样，这就是你试图在上帝之外，你要造一个别神，而这个别神是谁呢？你要把自己放在那个位置上，你要把自己放，这就是非常可怕的罪，这就是违背十诫的第一诫。那么想像神那样，这是魔鬼给夏娃一个极大的一个诱饵，一个试探，结果夏娃就一口就吞下去，从那以后就变成魔鬼的俘虏，甚至成为魔鬼手中的工具。那么后来接下去魔鬼是怎样试探亚当呢？魔鬼就借着夏娃去试探亚当了，夏娃就成为魔鬼手中的工具。所以这是非常，你会看很短的时间，夏娃本来是属神的人，结果成了属魔鬼的人，然后不仅成为属魔鬼的人，成为魔鬼的奴仆，甚至成为魔鬼手中的工具，为魔鬼所用。这是人的堕落是非常非常快，一下子完全就不一样。那么为什么呢？因为试图要造一个别神，要让自己成为那一个别神啊，像上帝那样。那么从这一开始，夏娃一开始并没有真正的把神的话真正的当作上帝的话，他对上帝话的态度是不严肃的，没有敬畏的。那么夏娃从一开始就在上帝的话语当中，上帝的命令当中，他加添了一些上帝没有说的东西，他也去除了一些上帝说过的东西。我们来看上帝对夏娃对亚当和夏娃所说的原话是什么呢？这是在 这是在创世纪二章十六到十七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上帝的原话。那么关于可以吃的部分，关于可以吃的部分，夏娃是怎么说的呢？夏娃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经文当中，夏娃说的是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那么关于可以吃的部分，夏娃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神说是什么？园中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他把随意去掉了，夏娃把随意去掉了，这个差别就有了，就在这里体现了上帝给人本来很大的自由。那个园子当中千万棵树，随意吃，但是夏娃就说哦，你可以吃，你可以吃，把随意去掉。那么然后上帝说的是各样树上的果子，各样树上的果子，夏娃很简单就说树上的果子，各样树上的果子和随意，这看让人看见什么？上帝的恩典，上帝给人多大的自由。结果夏娃就把这些恩典，把这些自由从他的言语当中就减轻了，就减轻了，让人看不到哦，原来上帝为我预备了各样的果子，看不到，也让人看不到哦，上帝的心让我随意吃，也让人看不到。那么关于不可吃的部分呢，上帝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夏娃怎么说呢？你们不可吃，后面夏娃加了一个什么？不可摸，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夏娃加了一个不可摸，上帝没有说不可摸。所以很多时候人不知不觉中改变上帝的话，不知不觉中加一些自己的东西在上帝的话当中，这表明什么呢？对上帝的话没有敬畏的心。或者至少表明什么呢？上帝的话我可以按我的意思来加来减。你当你这样来对待神的话的时候，你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啊？放在与神同等的位置。哦，他讲的话嘛，我可以加一点东西，我可以减一点东西。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圣经中把夏娃和魔鬼的对话，魔鬼借着蛇与夏娃的对话记录的非常的清楚，就是要提醒我们，当人对上帝的命令不清晰，当人对上帝的命令就是试图去减一点东西或者试图去加一点东西的时候，这个时候是非常危险的。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我们把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没有摆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没有摆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当魔鬼看到我们人这样做的时候，魔鬼就说啊，机会来了，机会来了，这个人对神的话不敬畏，这个人随便改变神的话，魔鬼一看他就哇，机会来了。那么一个什么样的人会随便改变上帝的话呢？他试图成为定规矩的那一个，他试图也做一个说话的那一个，像上帝那样说话，像上帝那样下达命令的那一个。那么魔鬼就说哦，你想不想成为上帝啊？这个诱惑试探很快就会来。那么夏娃就是这样中了魔鬼的诡计。所以魔鬼的心意是什么呢？魔鬼的心意永远是要让人偏行己路。所以当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他要到耶路撒冷要受死，要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彼得就去拦着耶稣，就说这事断不会发生的啊，你不要去，这你不可以。那么耶稣对彼得说撒旦，你退我后面去，因为你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所以我们要知道魔鬼撒旦的心意是什么呢？让人体贴人的意思。魔鬼撒旦就是在这个时候用这个方法来诱惑夏娃，就告诉夏娃，夏娃你要替自己考虑啊，你要体贴一下你自己的意思啊， 所以当人把自己的想法放在上帝的命令之上，这就是什么，人就自己就成了那个别神了，人就在试图抬高自己，人就跟从自己的想法，跟从自己的标准，那么这是非常危险。那么把上帝的命令我们不严肃的去对待它，或者对上帝的话语没有敬畏，会导致两个结果。一个结果就是不要上帝的命令，完全不管它，这就是所谓的废法主义，废掉上帝的律法。所以这种现象非常普遍，你看今天人为所欲为，任意妄为啊，不要管上帝，不要管上帝说的话啊，就是随从自己的私欲，个人偏行己路，这是废法主义，我们今天看到很多。那么还有一个倾向呢，律法主义。你像夏娃把上帝的话不可吃，他后面又加一个不可摸，哎呀，上帝你的要求太低了，我要在你的要求上面再加一点，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呢？也有很多这样的事情。所以呢，无论你是废法主义，无论你是律法主义，事实上你都犯了同一个错误，就是你试图成为那个别神，定规矩的那一个，下命令的那一个，你试图按你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标准去指导你自己的人生，甚至去影响别人的人生，你把上帝的话放在一边。其实无论你是废掉上帝的律法，还是你加严，你看起来在加严上帝的律法，事实上本质是一样的，你要把上帝的话放在一边，你要把自己的话放在你生命中，你心中最高的位置，你要试图成为一个别神。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可怕，这是违背十诫的第一诫。那么有一次呢，就是我的妻子冯海姊妹啊，她以前是做出版行业的，所以在她这个行业，她跟很多这个娱乐圈影视圈的人在打交道。那么有一次，就是冯海姊妹跟一个电影的一个制片人他们在一起有一个 party 啊，他们在一起就开 party。 后来这个电影的一个制片人呢，他就给大家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给你一个小时，在这一个小时里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想让谁做你的妻子谁就做你的妻子，你想让谁做你的丈夫谁就做你的丈夫啊，你想杀人就杀人啊，你想要什么什么就是你的，你想要钱全世界钱都是你的，然后这一个小时是绝对自由，绝对自由的一个小时，你干什么都可以，但是有一个条件，一个小时之后你必须去死，你必须去死。然后他就给大家这个电影制片人呐、啊，你们知道他们这些人，他们就是这样的。电影制片人是一个很特殊的职业，他在创造，他的电影是他弄出来的，他制造出来的。电影很多时候是讲人的人生嘛，所以这些人不知不觉的中，他会有一种很膨胀的心态，他觉得我在创造一些东西。啊，我们不说，我说好像这个电影制片人给问大家这个问题，给你一个小时绝对自由，但是这一个小时之后你必须死，你要不要这一个小时？后来大家都在讨论呐、啊，真的在想，哎，真的在想这个问题。然后冯海姊妹在其中就感到很奇怪，很惊讶，她说这个问题还要怎么想的呢？这还有什么可想的呢？当然不要了，要死的哦，一个小时之后要死的哦。后来但是别人真的是很认真的考虑，最后那个电影制片人呐、啊，就是问这个问题的那个制片人，他给出他自己的答案，他答案是什么？他说我愿意做那一个小时的上帝，然后我去死，那我愿意。这是反映什么？反映人要至少反映这个电影制片人他心中要成为别神的那种渴望是多么的强烈，哪怕只有一个小时我也要当上帝。所以这是人心中非常可怕的罪性，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察觉。那么我还碰到一个认识一个传道人，是我很多年的好朋友。这个传道人他从小他就服侍神，他一直是单身一个人。那么大家很教会里很多弟兄姊妹都很关心他，就给他介绍女朋友，都很关心他。这个传道人是个男的啊，男的。然后呢，这个传道人有一天到我们家里来玩，后来我们就在一起聊天，就很晚了， 就聊得很晚，因为他单身汉一个人嘛，他无所谓。后来就在我们家聊很晚，都快到12点了，然后他还是聊得很起劲。后来我们就问他，我说哎，你就你看那么多弟兄姊妹跟你介绍啊关心你，你就找一个人结婚算了是吧，因为你这老跑我们家里来，这你坐坐着走，他单身汉。后来当然了，我们他希望他成家了，还是爱他了，就是有人照顾他，有人给他做饭吃洗衣服啊，这样就是爱他。后来这个传道人讲一句话，讲什么呢？他说什么？哇，他说你看我是多么干净的人啊，我是玉一样的人，那我怎么我不是随随便便的，那不是谁都配得上我的。后来我跟红海姊妹我们当时觉得没有想到他这样讲。他说你想象一下，那么晚一个人，一个单身的男人对你讲我玉一样的人，没有想到他是这样讲。我一听这句话，第一个反应，我林黛玉会这样讲，对不对？林黛玉会这样，而他也这样讲自己。其实有的时候像我们这个弟兄啊，这个传道人，他把自己看成像玉一样，觉得自己只有自己是最干净的啊，只有我是最圣洁的，那不是随随便便谁都可以跟我结婚，谁都可以配得上我。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是真正圣洁，只有一个是真正良善，那就是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的耶稣。那么这个圣经确实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可能你身上都有或多或少的污秽，每个人可能都不是那么干净。那么当一个人，当这个弟兄看，那没有人配得上我，那没有人配得上我，当他这样看自己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当做那个最干净最圣洁的那一个。那么谁是最干净最圣洁的那一个呢？主耶稣，对不对？主耶稣，对不对？他把自己放在那个位置上，那个位置本来是应该上帝在那个位置，结果他把自己放在那里去，所以这也是非常危险。所以我们刚才谈到有一种是废法主义，就是那一个小时，我要当一个小时的上帝，任意妄为。还有一个就是这样一种，就是我的要求很高的啊，我的标准很高的啊，我是可以持守圣洁的。如果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会到一个很危险的地步。那么圣经的定义什么是堕落呢？魔鬼撒旦说我要升为至高与上帝平等，这是魔鬼撒旦的想法。结果魔鬼撒旦这样想的时候，他说我要提升自己。那么夏娃也是这样的，夏娃说哦，我要像上帝那样，我也要提升自己。当人这样提升自己的时候，从圣经来看，从神的眼光来看，他从自己的位置上面他离开了，他就是堕落。所谓堕落就是离开本位，就是堕落。所以圣经说堕落的这个魔鬼撒旦是堕落的天使，说天使是怎么样啊？不守本位。上帝把天使放在这个地方，上帝造天使的时候在这个地方，上帝在这个地方，这个有个天使长，他要升高，他离开他的本位，他看起来他是提升了，长高了，长大了，变高了，跳了一级，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说他不守本位，不守本位就是堕落。所谓不守本位就是怎么样呢？就是我要成为那一个，我要成为那一个别神，违背十诫的第一诫。所以今天当我们思想第一诫的时候啊，我们心中有很多的偶像啊，你可能爱很多东西超过爱上帝，你可能怕很多东西超过怕上帝。但是当我们来思想十诫第一诫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我不要做上帝，我不要做那个别神啊。好，我们再来看保罗生命中所经历的事情。那么我们知道，在保罗重生得救之前，他的名字叫扫罗，被称为大树的扫罗。保罗重生得救之后改了个名字，改成保罗。那么我们讲他重生得救之前，我们就用他以前的名字扫罗。那么扫罗他说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呢？他说就是保罗介绍他从前呢，介绍他得救之前，保罗介绍他从前，他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到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 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又领了他们打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士革去，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我将到大马士革正走的时候，正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这是保罗讲他自己重生得救的经历。那么他以前认为自己是最虔诚的信徒，他以前认为自己在服侍上帝，他对他热心虔诚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去抓那些基督徒。但是当神真正向他显现的时候，在大光中向他显现的时候，对扫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扫罗问出一个问题：主啊，你是谁？扫罗以前有没有想到过有一天他会问这样的问题？他绝对想不到。他说：我是信神的人呐，我是很虔诚的人呐，我是服侍上帝的人呐，我当然知道我所信的那个是谁啊。结果有一天扫罗问了一个他自己是绝对没有想到他有一天会问这样的问题，他说：这个主你是谁？我不认识你。这就说明什么？他以前全部错了，他以前信的那一位，服侍的那一位全部错了。我以前曾经看过一个电影，一个基督教的电影，在这个电影当中呢，大数的扫罗是做一个背景人物，他不是主角，他做一个背景人物，在这个电影当中出现了一段时间。这个电影处理得非常的好，当时就是你会看到一个英姿飒爽的一个年轻人啊，就是表情严峻，一看就是自得意满，社会栋梁那种感觉啊，这个道德良心的尺度和标准，骑在一个高头大马上面，黑色的斗篷，黑色的头巾，就是骑着马到处去追拿那些基督徒。所有人一看，所有的基督徒一看就知道，这个就是扫罗了，这个就是扫罗了。那么像比他与先他这个形象，我就觉得蛮像今天很流行的一句话，就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很神奇很帅很酷的啊，一个年轻有为的社会栋梁，骑着马到处去抓别人。那么他追的那些人呢，你再看那些基督徒，那衣不蔽体，破破烂烂，哎呀，像老鼠一样的到处躲到处窜，这是什么矮穷矬，对不对？就这样，这鲜明的对比。那么我们再想一下，扫罗他到底信哪一个呢？他到底信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呢？你看到扫罗那个样子，他心中的上帝是怎样？他其实在拜哪一个，信哪一个像他那样的上帝，冷酷无情的，没有怜悯没有同情的，骄傲的上帝。扫罗在心中塑造了这样的一个形象，然后他以这样的形象，他很欣赏这样的形象，他很接受这样的形象，他说如果有一个上帝，那一定是这个样子。他这个样子从哪里来啊？他自己就是这个样子，他自己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谈到人的爱，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来看十字架上的耶稣的时候，在这个之前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爱，不知道。唯一当我们看到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替我去死了，我才知道，当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他就替我死，我才知道什么是爱。那么这以前呢，我们的是什么呢？我们以前人际关系的处理，我们在人群当中我们爱心的表达，那算什么呢？其实我们爱什么样的人呢？圣经耶稣说爱那爱我们的人啊，我觉得跟这个人在一起比较舒服，我跟他比较熟悉，他受过高等教育，我也受过高等教育啊，我跟他比较谈得来啊，我跟这个人不太谈得来了。所以人爱什么呢？人爱跟自己比较相似的，在一起比较舒服的。那么我们讲人之间最伟大的爱，我们常常说是爸爸妈妈对孩子的爱，对吧？那么如果我们今天对一个爸爸妈妈讲，哎呀，你这个孩子好可爱，哎，长得一点不像你们两个嘞，那个爸爸妈妈心里怎么想啊？不是很开心呢？爸爸妈妈爱他的孩子，因为他看这个孩子，哇，长得蛮像我哟，长得蛮像妈妈，这个妈妈说哪里哪里像爸爸， 这当然是爱我们自己在别人身上的投影，这是我们以前所理解的。但耶稣怎么样？耶稣当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他就爱我们，他就替我们去死，那才是真正的爱。所以扫罗他热心服侍的那一个，他心中所想的上帝一定就是这个样子啊，没有怜悯，冷酷啊，站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面。其实他在拜谁呢？他拜他心中的那个样子，而这个样子他是他从自己身上所看到的，从他自己身上所看到。那么其实扫罗是在拜一个像他自己那样的上帝，他接受这样的上帝，他觉得这样的上帝很好，跟我很像哦，他就去拜这样的一个。那么这就是怎么样，我们刚才所谈到的，他塑造了一个神，而这个神是根据他自己的形象所造的，他试图就成为那一个别神。这就是十诫告诉我们，你不可以有别神，你不可以有别神。所以最后扫罗所的光碰到的光景就是上帝让他在灰尘中扑倒，让他在灰尘中扑倒，结果他问出一句，他想我永远不可能问出这样的一句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神啊，你是谁？这个问题很可笑的。扫罗服侍神那么长时间，受过最好的神学教育，他不知道神是谁，这是很可笑的问题。但是扫罗却问出来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当我们来思想十诫的第一诫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不妨问一下我们自己这个问题，你真的认识什么？你所信的那一个，你所拜的那一个，那个神真的是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神，还是你自己的一个期望，你自己的一个想象，然后你接受这样的一个形象，你说上帝是这个样子，上帝一定是这个样子啊，我可以接受，我可以拜。那么我们再来看圣经中彼得的例子。我们都知道，所以上帝的作为真的是超过人的可以想象的。那么上帝曾经对彼得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磐石上。那么一直到今天，这个天主教就认为这个教会是建立在彼得这个磐石上面。所以就是你从现实来看啊，从现实来看，确实彼得在早期教会是一个最重要的人，因为他最年长。彼得的年纪是在所有的门徒当中他最年长，所以大家都听他的，他是带头大哥。但是这个带头大哥是什么样的人呢？三次不认主的人。你说有哪一个人他要开宗立派，他挑这么一个人来做他所有徒子徒孙的一个带头大哥呢？我们可能挑最棒的、最刚强的、信心最好的，结果上帝选哪一个呢？上帝选一个三次跌倒不认上帝的人。那么我们就来思想彼得三次不认主的那个经历。那么我们有弟兄姊妹可能对这个故事很熟悉啊，就是当耶稣被抓的时候，彼得就在这个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彼得是远远的跟着，然后到最后进入大祭司的院子，结果有一个女仆，一个小女孩啦，做仆人啦，在大祭司家里做仆人，然后就问彼得，就说哎，你就对彼得说，我看你是跟从耶稣的，你的口音啊表明了。那么另外两次，这个有女仆问他，还最后有一个人问他，三次，结果彼得怎么样呢？不认啊，我没有，我不认这个人。最后甚至怎么样？发誓，彼得发誓啊，我不认识耶稣，我不认识这个人。后来我有时候在想，是不是彼得很怕死啊？是不是很怕死啊？因为差不多，就是因为他们在一起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彼得说什么？我就是跟主一起死我都愿意，对不对？他说我跟耶稣一起死的原因。后来最后罗马的军兵有百夫长，有人拿着火把来抓耶稣的时候，是谁拿出刀来把这个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把耳朵砍掉？谁啊？他那个时候拿刀，他是当着谁的面拿？罗马的百夫长啊，庞大的罗马军队，你在罗马军队面前你拔刀，这意味着什么呢？人家当场就把你处死啊。那个时候彼得为什么不怕呀？为什么不怕？哎，他说他愿意为耶稣是死，他做到了。他知道在罗马军队面前拔刀是意味着什么，他做到。但是到最后他面对在大祭司的院子里，我们看到那时候罗马人还在不在啊？ 罗马人不在，罗马人都走了，罗马军队全走了。然后在那个时候，一个小小的小小的女仆问他，你跟过耶稣？他不承认，三次不承认。就是哪怕我们退一万步讲，这个小女生问他，确实有点威胁他的意思啊。就如果确实有点威胁他的意思，虽然我们看不到这个女孩子在威胁他，但哪怕有一点威胁的意思，那个危险与这个罗马的军队比起来，哪个威胁大呀？肯定罗马的军队威胁大呀。所以很奇怪的就是，他该软弱的时候他没有软弱，看起来没有什么事情，没有人要抓他，也没有军队，哎，但这个时候他却软弱了。其实为什么呢？其实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别，当别人来抓耶稣的时候，耶稣没有被抓。后来在大祭司的院子里，耶稣被抓了。耶稣被抓发生了什么呢？人们吐口水在耶稣身上，人们用拳头打他，人们嘲笑耶稣，就说你是基督，你是先知，你就说说谁打你啊。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场景，你跟从一个人，你认出他是神的儿子，你把你的希望，你把你的盼望，你复兴以色列国的盼望，你所有的人生的目标，你寄托在这个人身上。你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大有全能，他可以从天上降下火来。但这个时候你看到的耶稣是个什么样子呢？被人家打，被人家骂，被人家吐口水在脸上。耶稣怎么做呢？一声都没有说，一句话没有说，也没有反抗。如果你是彼得，你当时怎样想？我要跟从这样一个软弱的人吗？这是我心目中的弥赛亚吗？这是我想要上帝的儿子那个样子吗？你会心里会这样想。你非常崇拜一个人，你把他当作你的救主，你把他当作你全国全民族的救主，你知道他大有能力，但是有一天你看见他如蛆如虫，像一个待宰的羔羊，你会很受伤啊，你会很受伤。你说这不是我想要的救主啊，这不是我想要的上帝的儿子啊。我觉得是这个原因。所以彼得他最后发誓不认识耶稣，然后最后彼得哭啊，对不对？当时三次不认识之后，鸡一叫，彼得就哭。彼得想起耶稣的话，为什么哭啊？很矛盾，非常矛盾。因为鸡一叫，彼得想起这真的是耶稣，这真的是神的儿子，因为他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他只有上帝会这样。那么今天这个就是上帝啊，这是他不可以否认的事实，但是他接受不了这样的上帝，接受不了。那个时候彼得的心里是非常非常矛盾的，他一方面知道这确实是上帝，因为他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是一方面我真的不想要这样的上帝，我不想要一个被人家打、被人家骂、被人家吐口水不还口，像个羊一样的、像个被宰的羔，我不想要这样的上帝。所以他非常的矛盾痛苦。彼得最后因为他无法接受上帝的形象，不符合他心中的那个期望，他就拒绝这样的上帝，他不认这样的上帝。其实彼得不是第一次犯这个错误了，对不对？在耶稣告诉彼得我要上十字架之前，彼得就去拦着耶稣，就说这事啊不会发生，你不要去。在这之前，彼得刚刚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基督，他刚刚认出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是基督，但是很快他又反对耶稣的话，他又不接受耶稣的话，他甚至要指挥耶稣你该怎么去做或者你不该怎么去做。他把自己放在耶稣的上面。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耶稣在那个时刻不符合他心中的期望，他心里对上帝有一个标准的，他心里对弥赛亚、对救主有一个标准的。你符合我这个标准我接受，你不符合我这个标准，对不起，我不认你，我不接受。所以这又回到我们今天所讲的十诫的第一诫，这是在干什么？他的标准比上帝更大，他心中对上帝的期望比真实的上帝更大，他就成为那一个别神。他在拜谁呢？拜他心中所塑造出上帝的那个样子， 真实的上帝，你符合这个样子我拜你，你不符合我这个样子，对不起，你走开，我继续来拜我心中所想要的这个上帝。这就是用别神代替上帝，这是非常非常危险和可怕。其实说到底，这在拜什么呢？拜我们自己，拜我们自己。其实这也就是耶稣所对彼得，当彼得拦阻耶稣不要让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耶稣对彼得说，撒旦催我后面去，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你把人的意思放在上帝的意思之上，那你就把谁当上帝啊？你把你自己当上帝啊？对，耶稣在这里表达的非常清楚，当我们看自己的意思超过看上帝的意思，这样耶稣对这样的人怎样称呼呢？叫他们什么？撒旦，叫他们撒旦。在有一次祷告聚会当中，我记得就是有一个姊妹在谈到她刚看的一个电影，就是现在在前段时间在中国放的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就是张艺谋导演导的一个《归来》，《归来》这样的一个电影。那么这个电影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妻子跟她的丈夫分开了，那么很多年后她的丈夫回来，但是那个很多年以后这个妻子啊，她就失去记忆了。她失去记忆了，那么她丈夫回来，她就不认得她的丈夫。那这个女人呢，这个妻子还在干什么呢？天天去等她的丈夫，跑到火车站上去等，跑到到处去找，仍然在等。其实她的丈夫就在她身边。那个故事就这样结尾了，让人觉得哎呀有点难过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今天的事实是什么呢？上帝无所不在，上帝就在我们周围，但是我们到处去找上帝。就那个姊妹啊。那个姊妹分享她看这个电影的感受，她说她就很怕自己就像那一个妻子，就像那个女人，其实上帝就在她身边，她不认得上帝，她到处去找，到处去认，她在找什么？她心里对上帝有一个标准，有一个形象的，她要找她心目中的那个形象上帝，她再去拜。其实上帝就在我们身边，上帝在哪里？上帝在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出来。所以当耶稣被定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有两个门徒很难过呀，他们去回到家乡以马忤斯的路上，他们觉得耶稣死了没希望了，结果耶稣那个时候与他们同行，耶稣没有让他们认出，哎，你来看看看看我的脸啊，我就是耶稣啊，耶稣没有这样做，耶稣让他们干什么？看圣经，看圣经。结果后来那两个门徒回想起来就说，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心里火热呀，他的心里那种信心和爱心热心就被激发出来。所以上帝希望我们从哪里找上帝呢？从圣经中找上帝。那么上帝让我们每天把他的话充满在我们的心里，上帝就在我们周围，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与我们同在，你不需要到别的地方去找。如果你心里充满神的话，你自然你就能够找到上帝。如果你尊重神的话，敬畏神的话，你自然你就找到上帝，而你不会去找你心里所塑造出的那样的一个标准，试图以别神代替耶和华。我们最后来看一处经文，在诗篇的十六篇第四节的前面半部分，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诗篇十六篇第四节前面半部分，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他的愁苦必加深。我们今天思想十诫的第一诫，除上帝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那么我们其实我们在有意无意当中，或者说不知不觉当中，我们自己试图成为那个别神。我们今天从圣经中看到亚当夏娃犯这样的错误，扫罗以前犯过这样的错误，彼得也犯过这样的错误，圣经中许许多多的人都犯过这样的错误。今天我们也愿意省察我们自己，我们要问一句，神你是谁？我们到底是在拜一个我们心中的上帝，还是真正在拜一个圣经所启示出来的上帝？我们有没有把上帝的话减少或者加增？我们有没有把自己对上帝的标准放在真实的上帝之上？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是用别神来代替耶和华。那么圣经警告我们，以别神代替上帝的愁苦必加增。所以我们常常要思想，在基督徒的世界当中，在基督徒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当中，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没有偶然的，没有无意义发生的事，这是世界上所有的事情背后有上帝的手，要么就是上帝做成的，要么就是上帝许可的。但圣经告诉我们，神让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圣经也告诉我们，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所以有时候当我们收获苦难，收获灾祸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这是不是我以前种下的，这是不是我以前种下的。所以我们觉得，哎呀，人家对我不公平。你有没有想到过，你有没有曾经对过别人不公平？那么我有时候我们在想啊，人家对我好坏，好苛刻。那么你有时候你要在想，你有没有曾经也种下这样的事情？那么对于爱神的人，无论好事坏事，我们都可以从当中得益处。就是按照我们基督徒的话讲，就是学功课，是吧？这个功课我学到了以后，这样的事情我就避免了，我就不会再种下这样的种子，然后招致结果。那么对于不爱上帝的人，不遵从上帝诫命的人，不敬畏神的人，那这个功课他学不到啊，他学不到，他就一直在这个愁苦当中。所以我们思想，今天来思想上帝的律法，上帝是爱我们，他不要让我们活在这个愁苦当中，他把他的律法赐给我们。那么我们第一个，我们敬畏他，我们就接受上帝就是这样的上帝，虽然不符合我的想象，不符合我的要求，我就接受，然后按着他的旨意去行。那么我们从万事当中，我们就可以得益处。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神啊，求你鉴察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试炼我们，知道我们里面的意念，看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们走永生的路。主啊，我们是没有智慧的，我们是愚拙，我们常常偏行己路，我们常常在心里来塑造各种各样的偶像，各种各样的别神，我们去跟从这样的偶像，跟从这样的别神，我们甚至常常的不知不觉中，我们自己就要成为那一个别神。主啊，去求你圣灵的光照到我们的心里，让我们能够真正在你的光中，就像当年大树的扫罗扑倒在上帝的光中。主啊，我们要呼喊，主你是谁。主啊，我们愿意单单从你的话语当中来认识你。主啊，我们愿意从圣经当中我们来认识你。主啊，我们放弃我们自己的想法意念标准。主啊，我们就爱，就敬畏那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上帝。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